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对中国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3月30日，公元2001年5月23日，星期三。今天是中共强迫西藏代表签订所谓的17条协议50周年之日。本台将在以下节目中专题介绍，就中共代表和西藏代表在北京签订不平等条约17条协议的历史背景及过程，及言辞使全体西藏人民成为被中共剥离奴役统治的至极受害者的事实。下面请听下期内容。当今西藏人民的正义斗争在国际政治领域里已经成为世人所关注的焦点，同时达赖喇嘛的声音业绩传遍世界各地，这种积极的发展趋势自然令中共恼怒和恐惧万分，因此自然就会尽其所能的进行反扑，哄小视听，企图把西藏问题从国际议论的焦点中分散开来。1951年5月23日，中共强迫西藏代表在北京签订了不平等条约17条协议。今年正值签订协议50周年之际，中共当局准备在以西藏首府拉萨为中心的其他城市大力筹办17条协议签订50周年纪念活动，同时大肆渲染所谓17条协议的意义，宣称自那时起西藏人民就回到祖国大家庭的怀抱中，百万农奴得到了抽地的解放，以及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如何的进步与发展永永。鉴于此，根据历史事实和西藏人民的切身感受正确评定，17条协议对西藏与西藏人民带来的利害问题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大问题。17条协议的签订是西藏历史上的一大悲剧，自此整个西藏变成了中国可以随心所欲的殖民地，600万西藏人民成为遭受被中共剥离奴役统治的直接受害者，也因此过去的50年是西藏人民反抗奴役争取自由的50年，期间激烈的政治自由斗争从未停止，整个西藏的局势也从未稳定过，以至于部分昼夜一直都是由全副武装的武警以武力镇压西藏人民反抗，维持对西藏的军事占领。1951年5月23日，在若不在协议上签字，就已立即派兵进藏的要挟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强迫西藏政府签订了所谓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颁发17条协议。中共出版发行的部分文件中指出，签订这个协议已表明了中国政府承认西藏独特的历史、政治、文化等。除西藏外，中共从未与别的地区签订过类似协议。国际上的许多学者也认为，此协议实质上就是中共实现所谓的一国两制。西藏人民则认为，中共政府强加给西藏的这个协议不仅抹杀了西藏千百年来主权独立的历史地位，而且协议本身是中国政府以武力威胁的产物。1959年3月，鉴于与中共合作的失败，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被迫流亡国外，并在可以自由发言言论之时宣布废止17条协议。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北京电台发布新闻宣称，中国人民解放军要解放西藏、新疆、海南岛、台湾在内的所有中国领土。公元1949年11月2日，西藏外交部就此新闻致电中共主席毛泽东。电文指出，西藏是观世音菩萨的教化圣地，是一个佛教兴盛、与众不同、独立自主的国家，任何国家都未曾侵略过西藏。西藏始终反对外国侵略势力，保卫着自己的家园，因此中国不仅要保证其军队不得入侵西藏领土， 不得进行与此有关的军事活动，而且要对中藏边界的地方官员严加指示，以便让我们西藏人安心。此外，我们愿就中共以侵占西藏的领土问题与中共进行谈判解决。此电文内容也分别告知英、美、印度等政府，并要求说，共产党领导如无视电文内容，强制派兵侵入西藏，西藏政府有责任竭尽全力保卫自己的国家，届时请贵国政府给予协助。西藏政府通过电台以藏、英、中三种语言指出，根据历史，中藏在历史上就是施者与被施者的关系，西藏不属于中国，强大的中国如若想以强欺弱，以大国吞并小国西藏，则西藏哪怕是男尽女绝也将斗争到底。同时，西藏政府提出可以在俄罗斯、新加坡或香港等任何第三国举行双边谈判，结果中共方面选择香港作为谈判地点，西藏政府对此予以承认，并选任之下坑兄突天觉悟和资本小克宝汪秀德哥二人为西藏代表。西藏政府则认为无法接受上述三个条件，因此谈判没有进行。1950年10月7日，中国西南军区的军官张国华和王其梅指挥的4万多名中国军队兵分八路，突然向康区首府昌都发起攻击。在昌都地区的8000多名藏军虽然英勇抵抗，但因实力悬殊，寡不敌众，经过20余次的斗争，终于于19日被击败。约5799名藏军官兵在斗争中殉国。中国军队攻占昌都，并俘虏了时任昌都总督的阿倍阿汪晋惟。
由于中国政府非法以武力侵占西藏，因此西藏政府决定呼吁联合国予以正义的支持。1950年10月11日，西藏政府向联合国呈交了报告，报告指出，西藏人民甚至组织不了中国人的军共，我们已接受与中共进行谈判。虽然始终热爱和平的西藏人民要抵抗具有丰富战争经验的中共军队，似乎并没有战胜之希望。我坚信不容世界任何国家发生侵略战争，联合国都予以帮助和支持。1950年10月17日，南美洲的萨尔瓦多向联合国提出中国侵占西藏的议案，但由于印度代表宣称为了西藏、印度、中国的利益可以找到和平解决办法，而未能在联合国展开讨论。1950年12月8日，西藏代表虽然再次向联合国提交报告，但没能产生任何结果。1951年3月，亚洲的嘎沙决定派出5名代表前往北京进行谈判，其中主要的谈判代表为嘎隆、阿倍阿汪久美、康兄土登、列门、桑波登登董卢等原裔人民的直接从成都前往北京。临从亚东派出开茂、索隆王帝、托丹丹大、中东翻译达拉喷索、英文翻译萨堆人群通过海路前往北京。西藏政府给从珠穆出发的2位谈判代表带去给阿倍阿汪久美秘密之林和礼物，以及以达赖喇嘛的名誉，要求印度总理对2位谈判代表予以知道的信件等。在给阿倍阿汪久美的指令中，西藏政府人民阿倍等代表西藏提出了与中共谈判时西藏政府的5条原则：一、西藏佛教之国是一个自由独立的国家，保持和发展历史上及已存在的西藏与中间国的共识关系；二、西藏政府和中国新政府之间的关系继续维持类似西藏政府与国民党政府间的关系；三、中国政府向西藏派出不超过100人的代表和工作人员，他们的安全由西藏政府负责；四、归还大坚炉以西的西藏领土，中国军队和机构撤出西藏；五、西藏的国防安全由西藏军队负责。除了上述5条，西藏政府的指令中还指出，所有最重的决定和其他的重大问题必须 随时轻视西藏政府的。
1951年4月29日，西藏和中国的第一次谈判在中共军事委员会联络厅召开。中国谈判代表团以统战部部长、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李维汉、中国书记处办事处主任张清武、中国西南军区18军军长张国华、西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孙志远等。另外，中国方面以非代表身份与会的还有18军联络科科长巴瓦宾佐汪坚和他的助理乐于红、翻译安都卓仓、宾佐哲熙等。中共首席代表李维汉强烈要求以10项方案为双方谈判的基础，西藏政府代表拒绝接受中共提出的方案和对此的解释，并坚决要求以西藏政府提出的5条原则为基本进行谈判。这就是谈判初期所遇到的困难。当中第二次谈判在5月2日继续进行，阿贝阿旺晋美阐述了西藏自古以来是独立的理由和藏中关系只是公私关系，提出如目前这样解放军进入西藏乃是关键的问题，这些问题如得不到明确的解决，则由于在谈判的原则问题上产生矛盾，因此要向西藏政府发电报做请示。李维汉拒绝接受西藏代表的提议，表示这里不是在谈论西藏的地位问题，西藏作为中国的一部分是不容讨论的。5月7日上午，藏中间举行第三次谈判，当天除了听中国代表长篇大论和教训而外，没有任何机会。对此，桑布登崔屯柱在《人生春潮》中指出，双方代表遑论平等地进行谈判，存在的只是教训者和被教训者的意识。5月10日下午，藏中间举行第四次谈判，在开始的交换看法期间，中国首席代表李维汉表示，西藏和平解放办法协议签订后，将在西藏成立军政委员会。西藏代表们对成立军政委员会产生很大的疑虑，双方激烈辩论后散会，谈判也中断了几天。双方于5月14日举行第5次的谈判，由于中共提出无关的新问题，双方的谈判再次停顿几天。从以上的情况不难看出，他们已经完全失去自由地位的事实。
1951年5月23日，在北京东南海清真亭立场举行，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字仪式。在协议签字之前，西藏代表明确慎重的声明，他们没有权利以达赖喇嘛或西藏政府、西藏人民的名义签字，只能以他们个人的名义进行签字。但中国政府还是举行了签字仪式，并公布了西藏和平解放协议的签订。由于签字的是在不平等的情况下被迫签订，因此除了阿派带着长途总督的公章外，其他代表只有私人备战而没有带公章。但中国政府却专门派人给每个西藏代表们新刻制了墓志铭章，并刻在协议上。1959年3月10日，西藏首都拉萨发生了全国人民抗暴过年，全国西藏恢复原有的主权独立，面对中共的镇压，西藏真正领袖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噶夏以及无数人民被迫流亡国外。达赖喇嘛一到印度，即获得自由发表言论的机会。1959年4月18日，在印度阿萨姆德多布向新闻媒体宣布所谓的17条协议是被迫签订的。其后的6月20日，在墨索里的记者会上，达赖喇嘛再次宣布，首先中国军队擅自侵入西藏是极其蛮横没有道理的，其后的协议西藏人也是在被迫无奈的情况下签订的，绝非藏人甘心情愿而签订。达赖喇嘛便指出，即使这一强加的协议最后也是被中共方面逐步践踏破坏到的，因此所谓的17条协议也就失去了法律效力。以上听到的是就中国代表和西藏代表在北京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时期的协议的历史背景及过程。现在明天的新闻节目播送之后， 请听西藏地主中国在法律上的意义。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